天父，我哋嘅神，我哋欢喜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我哋嘅祷告。当我哋继续敬拜你嘅时候，我哋恳求恩主喺我哋中间嚟到作工，教导我哋，让我哋所领受嘅，俾我哋喺生活上边得到帮助，俾我哋喺追求荣耀你，我哋嘅职场上边，我哋能够被主更大嘅使用。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托父神嘅手中，恳求真理嘅圣灵喺我哋中间运行作工，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早上我哋一同嚟到思想嘅经文系旧约箴言第31章第10节至到12节，第10节至到第31节呢22节嘅经文成为旧约箴言咁宝贵，教导我哋点样过生活嘅呢卷嘅书一个最好嘅结束。有人话呢，箴言第31章1至9节系第一个附录，而第10节到第31节咧系第二个附录。我就觉得我哋唔应该用附录咁嘅名称咧嚟讲到呢两段嘅经文，因为呢两段经文我哋相信系对箴言一个最适切嘅一个结束，亦都系特别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系将以上箴言咁多章嘅圣经我哋所睇到嘅，嚟到系将佢撮录起嚟，成为一个好嘅总结。如果箴言是一卷书，特别是旧时他们喜欢用来到训练在宫廷里面那些王子那些贵族，教导他们将来怎样是掌权，怎样执政，怎样治理好这个国家。我们相信箴言有很重要的提醒，不单止给过今天在上掌权的，也都是给过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在这个社会里面被神使用，能够荣耀神的说话。整卷的箴言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肯去做的时候，相信一定一定非常的大。而我们看到这个的1至9节是一个母亲教导她儿子你要怎样做一个君王，是讲到她所需要留意的在一个品格道德上面那种的建立。尼姆伊勒王的妈妈教导他怎样作为一个君王最重要的建立你的品德。又跟着呢第10节至第31节，我相信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呢都是尼姆伊勒王的妈妈所写的一首的诗，这个题材不相同，是诗歌的形式，你都是教导不单止他儿子，而且所有的人。这里特别讲到一个理想的贤妻，但我相信不是只是讲到一个理想的贤妻应该追求有什么特别的品质，有什么品格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美德。我相信呢这个是我们迟些看的时候呢，这个理想的贤妻所应该有的品格上面操守上面一切的特点呢，都是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成功要活得好要荣神益人，我们都应该有的那种的特点来的。所以作为这卷书的美好的结束，我们相信是最适切不过的，就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的附录来的，好像和以上没什么关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而且他所写这首诗歌呢是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呢一种离合诗的形式来写的。所以离合诗呢就是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都由头到尾编排落去，而每一句诗都是开始的时候就有希伯来文那个的字母在那树由头第一节排到22节，那每一节都是从希伯来文字母这样来到排落去的。那我们看到呢为什么要这样来到是写首诗歌呢，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呢就是方便啲人去记佢去背熟佢。当时唔系话咁普遍呢可以系攞到一啲嘅书卷羊皮嘅或者系其他造成嘅书卷，唔系咁容易。所以好多时候佢哋一啲好嘅作品呢佢哋要背熟佢。而喺传统上面呢呢22节嘅经文呢首嘅诗歌系犹太人喺佢哋守安息日嘅晚餐嘅时候，你被做儿女的 同埋做父亲嘅、做丈夫嘅背诵呢首诗歌。唔单止系最呢、这个做妻子嘅提醒，亦都系对所有全家嘅人嘅提醒。呢二十二节所讲嘅美德，都系我哋所有属神嘅人喺呢个世界上面有见证嘅人咧，我哋都所需要去追求有嘅美德嚟嘅。咁点解我哋话呢卷书作为箴言嘅结束咧，系最适切不过嘅？虽然系讲到一个妈妈对佢儿子所讲嘅说话，又讲到个贤妻应该点样有咩嘅操守，但我哋相信咧，如果好似刚才我哋所讲嘅，箴言系为咗训练宫廷里边一啲嘅王子贵族点样治理国家，呢、这个结束嘅提醒话俾我哋听，一个国家嘅安定繁荣啊，系极之需要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是、第一至到第九节所提醒我哋嘅个人品格、道德操守。一个国家嘅兴衰，嘴上在上掌权者佢嘅品格、佢道德操守。第二方面咧，就系、是、第十节至到第三十一节所提醒嘅一个健康嘅家庭。一个贤惠的妻子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健康的家庭，这两样东西是叫一个国家能够兴盛的。国家的兴盛，箴言常常提醒我们，不是靠刀枪，不是靠建立一队强大的军队，不是靠建立稳健的财政，这都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安定繁荣，有赖于个人道德操守，有赖于健康的家庭，两样不分得开。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陶造出美好的品格。所以箴言的结束提到这个贤妻怎样建立家庭，是最适切不过的。我相信今天在上掌权的人常常忘记这个真理，就是国家的兴衰和家庭制度那种的兴衰是有直接的关系。当家庭制度被破坏的时候，整个的社会、整个国家都会被破坏。在上掌权的今天，我相信都应该翻到一本书，就是一个叫 Carl Zimmerman， 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一本书，他研究这个家庭和文明的关系。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说，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家庭的衰落。如果一个文明、一个社会如果健康的家庭制度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文明会持续下去。几时家庭制度崩溃的时候，跟着整个社会都崩溃。这个其实就是箴言，特别在结束这章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其实斯文文这本书讲到家庭和文明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失落中的文明见到的家庭婚姻的制度是怎样的呢？他第一呢，婚姻失去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断离婚破坏了无数的家庭。又跟着他说呢，一个衰退中的 文明呢，是女权运动兴盛，不是说女士们争取她们应得的权益，这个是错，不是，而是过分的那种的女权运动，那种的追求和兴盛，也都是社会瓦解的一个原因来的。然后她讲到一个瓦解中的社会呢，对父母公开的不尊重，父母的权威是失落的。他说在一个这样的失落的文明里面，青少年犯罪、性滥交和反叛是极之的普遍。他都提到在一个这样的沦亡之中的文明里面，父母普遍地不肯承担家庭的责任。又他讲到婚外情、奸淫的罪普遍地在这样的文明里面是被接受的。他讲到这样一个失落之中的文明呢，性方面很多变态的行为。 当我们看到他列举出来的历世历代文明失落给我们看到的家庭现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香港我们见到的情况，都是普遍在今天的文明的社会里面我们所见到的情况。如列箴言书所提醒的，就是今天在上掌权的他都愿意去接受，公义使邦国高举，不是什么军事的能力，不是什么财务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贤惠的妻子，他怎样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成为社会的支柱，成为社会的根基。我们看三方面这里所提出来的特质。第十节说，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要讲到她是英勇超卓的一个理想的贤妻。第十一节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是讲到她一个忠实可靠的理想的贤妻。第三方面，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是讲到她一种的无私的大爱。这三种的特质不单止是一个理想的贤妻所需要有的，也都是所有我们属神的人在今天的时代，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为主作见证的，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应该追求得着的那些特质来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的特质，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你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他的特点是财德，财德的妇人。财德这个翻译呢就不是说不对，但是不得全面，也都不是呢这个字眼在原来的文字要表达的。因为很多时候圣经所用的文字，譬如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和这个的我们的中文都一样，很多字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在那树的。譬如这里所翻译的财德的妇人呢，没错有财德的意思在那树，也都有超卓的意思在那树，有一个尊贵的品格的意思在那树。但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用词呢，最适切的翻译呢，应该是英勇的，英勇的。一个英勇的妇人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要做一个贤惠的妻子，首先有勇气，道德的勇气，这个第一方面。我们留意呢，这首诗歌是他们在古代呢那个诗歌的形式呢，是写来歌颂一些在战场上面胜利的勇士，那些的将军，那些的君王打胜仗回来，一首诗歌来到歌颂他，就是这样一首诗歌。所以讲到这个理想的贤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歌颂的，在人生的战场上面，在婚姻家庭的战场上面，他有很多很多的战利品带回来的，是这样一位英勇的贤妻。第一方面的英勇，我们要留意到的呢，就是说他是勇于突破传统所谓妻子的形象，女性的形象。英勇的妇人在哪里得到呢？譬如在旧约的时代，或者近东的文化里面，当时所谓那个的妇人，一个标准的妇人那个的形象，就说她呢有那种的外在美啦，她的靠她的肉体呢来到迷倒啲男性啊，咁样吓，咁样嘅一个嘅理想嘅女性嘅形象，只不过一个嘅花瓶，一个装饰品。喺呢度我哋所睇到嘅呢个嘅理想嘅贤妻，首先佢能够突破当时传统上面呢种女性嘅形象，佢唔要做单一个花瓶，一啲装饰品。有个男士的丈夫的附属品，不是只是靠他肉体的魅力去突破这种传统对 女性嘅睇法，所以佢系勇敢嘅。喺我哋中国文化里面咧，传统我哋所歌颂嘅呢个嘅女性，佢形象系点样咧？温柔体贴啦，唔使读好多书，反而咧女子无才便是德。你有才德嘅妇人就冇道德，唔系冇道德，冇呢个嘅冇才干嘅，冇才干嘅，咁诶冇才干就美德啊！中国传统咧有咁样对女士嘅睇法，咁啊喺古典嘅文学里边咧，嗰啲嘅美女咧柔弱嘅女性美吓，所以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咁叻咪难过呢个柔弱嘅女性，佢嗰种嘅美丽。一个理想嘅贤妻，突破传统中国传统呢一种咁样嘅对女性嘅睇法。喺今日嘅时代嚟讲咧，我哋所崇尚嘅理想嘅妇女，系一种嘅行政型嘅女强人，叻过晒男人嘅，啊，佢系威啦吓。贤惠嘅妻子，呢个英勇嘅妻子，能够突破一种时代嘅形象，佢所追求嘅就喺屋企里面，佢尽心竭力做好家务，喺外面咧帮助丈夫打理好佢嗰盘生意，而且喺社区嗰处咧，佢有好多嘅服务，好多嘅关心，一个全面性嘅一个嘅妇人，全面性嘅一个理想嘅贤妻，一个咁样嘅时代嘅女性。追求只是迎合神的心意，追求只是按照圣经的真理，你要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在这个时代实在不容易找得到，是吗？我们很多时候是喜欢随流，这个时代的时代要我做一个怎样的女性，我就做一个怎样的女性，我们失去了圣经要求我们那种道德的勇气，能够独排众议，能够不同流合污，只是按照神的心意追求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时代的理想的贤妻，一个时代基督徒的女性。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勇气实在不容易，所以一个的文人也是一个的很出色的，他都是做牧师的 Ralph Waldo Emerson 讲过一番的说话，他意思就是做人特别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的，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特别在你末世的时代是不容易的。他无论人生的取向是什么，总有人会对你说你是错的，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会说咦，批评我的人可能是真的，他所说的是对的。当我们计划好人生的路向，坚持到底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需要军人一样的勇气。所以这首歌这首诗是描写一个军人在战场上面打胜仗，经历很多艰辛他胜利，人生就是一场的争战，好像这个传道人所说的，很多人批评我们，很多人说我们不对，但我们站稳圣经的立场，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可以独排众议，不怕人讲什么说话，需要勇气。我们相信这个妻子所需要的勇气，也是说在艰难的婚姻的适应里面，他克服一些困难，在家务的困难里面他能够打胜仗，在帮助丈夫建立事业上面他能够打胜仗，一种这样的全面性的一种的理想的贤妻，特别在今天的时代是不容易找得到的。因为今天我们惯了是分工合作，今天我们惯了讲到专业啊、专利啊，你做这样我做那样，大家分开分得很开，你的东西我不碰，我的东西你不要碰。但我们看到这个全面性的这个理想的贤妻的时候，我们看到今日我们所讲的 分工，我们要多一点考虑，是不是真的好同埋行得通呢？佢今日有人话：，如果我要结婚嘅时候咧，我追求成为一个事业型嘅女性，事业型嘅贤妻。有啲人话咧，如果我建立家庭嘅时候，我要成为一个家庭型嘅妻子，净系喺屋企嘅啫。又话我要建立成为一个咧社交型嘅贤妻。懂得在外面呢建立很多关系的。有人甚至说我都不想结婚。有些话呢我不想生儿育女就是结婚的说话。因为这个世界太艰难了。我又不懂 懂得教养儿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面性的英勇的理想贤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标准实在很高。所以这里找你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哪里找得到啊？神的标准很高，没错，神很多时候要我们追求的东西，他的标准都是设得很高的。神特地这样做是帮助我们，要我们在这种张力里面，我们去追求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请问哪个你信主的时候，哇，看到这样的圣经，你说啊，没问题，我掂的。很快脆，我就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了。来到今天，你信了主二十年、三十年了，你有没有天父一样完全呢？如果你说有，你根本不知道天父是怎样完全的。神的标准很高，我们明知达不得到，但我们仍然向这个标准来进发。由我们才有进步。但这里所问的呢，才德的妇人，这个英勇的妇人，哪个能够得到呢？哪个蒙福的男人可以得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就是要先解决个先决条件，哪个男人得得着，要先有才可以追求得着。如果没有的，那么这个世界没有的，那么怎样得到呢？又说这个这样的贤妻太理想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我相信不是，是有，不过不容易得到。怎样的男人才可以得到？我们要看圣经说我们择偶的条件是怎样的。我们怎样得到一个理想的妻子呢？我们要回到去箴言第十九章第十四节那句话，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贤惠的妻不是你追求得到的，是因为你有钱，因为你有本事，因为你英俊，所以你得到。不是，是耶和华所赐的。这个是第一个条件，我要得着一个理想的配偶，要知道这个是神所赐的，所以要祈祷啦，好像郭培你的太太祈祷一样。年轻的时候，神啊，你将这个男子赐过给我，神又不给，又求另外一个男子，神又不给，好失望。你最终神将啱佢的郭培你赐过给他，祈祷啊。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你得怎样得到一个这样贤惠的妻子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要自己成为一个理想的丈夫，追求学习成为一个理想的丈夫，你才可以得到一个理想的太太。不是的时候不亲，很多人说就是我不好，我才想找个好一点的太太，好过我的，我不好的太太，我要找个好的丈夫可以照顾我，这都是错误的见解。得着一个理想的配偶吗？你自己先追求成为一个理想的配偶，神就会将一个啱你的配偶赐过给你。由这里说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就是提醒我们，因为贤惠的妻子神所赐的是无价宝来的，不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智慧能力 可以去换取得到翻嚟嘅，唔系因为你英俊，因为你美丽，你可以得到一个理想嘅配偶；唔系因为你有本事，唔系因为你揾好多钱，你就可以揾到一个理想嘅配偶。完全唔系咁嘅情况。好多人有错误嘅见解，只要我有钱，我有地位，咩人都肯嫁我；只要我有钱有地位，我娶咩人都可以得。唔系，只要我有钱，边个都肯做我丈夫。唔系，其实系啱啱相反。几多有钱有地位嘅人，婚姻系唔理想，因为佢靠自己嘅财富，靠自己嘅才干，想得到一个理想嘅配偶。特别有钱嘅女士咧，系唔容易揾到适合嘅配偶。所以我哋记得冇几耐之前离开世界嘅，好几年前啦，都呢个希腊嘅女船王 Christina Onassis， 四十几岁就死，好多钱。追求佢嘅，其实都系想揾，都想得到佢嘅财富。四十几岁就死，我相信佢一生最遗憾嘅事情之一咧，就系揾唔到一个理想嘅丈夫。我哋又唔好忘记美国以前一个嘅石油大王 Paul Getty， 佢因为有钱，婚姻家庭好多嘅失败，所以最终佢公开话咧，我愿意将一半嘅身家俾个任何人，佢能够帮助我建立一段理想嘅婚姻。佢嘅价值系远胜过珍珠，唔系靠我哋自己能力得到嘅，系靠神嘅恩典。财德嘅富人谁能得着呢？但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就系话，有啲人得着啦，得着一个理想嘅配偶，但佢自己都唔知道，原来我嘅配偶咁理想嘅，系对我咁啱，对好咁好嘅，就觉得唉，你人哋嘅太太就好啦，人哋嘅丈夫就好啦。如果我太太、我嘅丈夫能够好似人哋嗰个咁就好啦。好多时候，当我哋话点解我咁惨，我得唔到咧？其实神俾我哋已经系最好嘅，我哋唔识去欣赏，所以得着等于冇得着，有等于冇。有几多人好似马丁路德一样，识得欣赏神赐过俾佢嘅贤妻？懂得为这个感恩。所以马丁路德关于他太太讲一般的婚姻，他讲的说话，他说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是一个敬虔而亲切的配偶。他敬畏神，爱他的家庭，而且和他一起生活的人都会有安全感。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太太，有一个理想的丈夫。这个理想的丈夫呢，懂为神赐过给他理想的太太感恩。如果我们不懂感恩的时候，总觉得神亏待了我们，给我们的配偶不是最理想的，是很多时候是相当理想，只不过我们不懂去欣赏。这个呢，给我们呢进入第二个的这个理想的贤妻，她的特点是第十一节那里所讲的，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丈夫真心的来到是信赖她，倚靠她，而且得到很多的利益。要成为一个丈夫能够是倚靠的一个贤妻，就在于她一个忠诚可靠的妻子。他第二个特点就是忠诚可靠。一个忠诚可靠的人，首先是对神忠心，对神真实，又对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和神所设立的婚约能够是忠心坚持到底。当一个配偶对神忠心，对神的 婚姻制度能够忠心的时候，他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妻。为什么说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妻呢？就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他要走，去建立自己成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我们觉得一个人忠实可靠，我们依靠他，是因为我们认识他。认识一个人越深的时候，你越知道他是可靠的。那今天我们的婚姻的环境不是这样的，一见面一见钟情，是有触电的感觉，有化学作用，我们啊，那就要结婚了。啊，里面呢，如果不见到他一日就不行了，快点结婚了。在这样的种的恋爱的环境里面呢，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对方这么多问题的，那就闹离婚了。闪电结婚，闪电的离婚，这个是今天的问题。就因为我们不首先认识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忠诚对神的时候，我们忠诚对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一生之久的那种婚姻的制度。这个忠诚是来自长时间的认识，然后才结婚。认识这个人了，那跟他结婚。跟着第二样的呢，婚后呢长时间的适应和了解。因为已经结婚之前已经了解了，不够。结婚之前了解的是一面，他给一面你看的，结婚之后给另外那面你看，那另外那面呢要长时间去适应去磨合。所以这个的忠诚可靠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所以需要勇气，需要勇气，需要对婚姻这件事有委身。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话呢，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那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的妻子家里面又是她做晒，外面做生意又是她做晒，社区活动呢又是她参与的，那她样样都得，样样都她做齐。那她丈夫怎么在家里游手好闲没事做？不是这样的情况。这幅图画我们不可以这样看，这幅图画就是呢正正是圣经所描写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不是说他两个思想完全一样，不是一个思想，是一体。当他们在彼此认识磨合了之后，这个一体就是说屋企的事情太太有份，丈夫有份，外面的生意丈夫有份，太太有份，社交的活动甚至教会的侍奉丈夫有份，太太有份。当我们一起牵涉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妻子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讲分工合作，你家里我你外面，你不要理我外面做什么，你又不要理我家里做什么，不是这样的情况。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理想的妻子呢，里外全能的，什么他都做得到，因为他们两人已经成为一体。他的丈夫心里面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我们说这首是一首的赞美军人胜利回来的诗歌，就是这里所说的必不缺少利益。这个利益原来的意思是战利品，他丈夫不会缺少战利品，他丈夫的战利品亦都是这个太太的战利品来的。即是当他们两个能够是彼此成为一体，这样来到是处理家庭外面和社会的事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会带来很多的战利品。战利品第一就是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当这个太太和她丈夫见到儿女读书读得好，见到儿女敬虔爱神，这个家庭彼此大家相爱，当他见到这样一个家庭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他的战利品， 唔知几个经过几多个艰辛，两夫妇先能够磨合得到，唔知经过几多个勇气，你都系教养自己嘅子女，然后呢个子女能够成才，系战利品嚟嘅。他必不缺少利益，他必不缺少战利品。当佢见到事业有成嘅时候，佢知道丈夫有份，佢又有份嘅时候，心里边好高兴。呢个系佢哋嘅战利品嚟嘅。当佢哋一齐喺教会侍奉，见到佢侍奉有成绩嘅时候，佢哋感恩。呢个系战利品嚟嘅，必不缺少利益，必不缺少战利品。所以我哋见到呢个内外都兼顾嘅贤妻，我哋睇到佢哋系二人成为一体，佢哋彼此能够互相嗰种嘅依靠，佢哋系伙伴。佢人生嘅道路上边咧，人生嘅战场上边，佢哋并肩作战。有时我哋做丈夫嘅咧，要记得一样嘢：当我哋有困难嘅时候，我哋往往揾我哋嘅朋友，揾我哋嘅上司，揾辅导，揾教会嘅人帮助我哋，呢啲都系啱，都系好嘅。但系唔好忘记一样嘢，就话最了解我哋、最能够帮助我哋解决困难嘅，系我哋身边我哋嘅配偶。一经过咁多年，大家一齐工作，打理家庭，打理儿女，彼此互相嘅认识，最认识你嘅，最知道你嘅长处、你嘅短处，最知道你嘅需要嘅系你嘅配偶。特别做丈夫嘅，有时唉，圣经话咧，我系一家之主，所以乜嘢都我决定，咩都我话事。太太建议啲乜嘢咧？唉，呢啲妇人之说啊，放埋一边，唔尊重太太。其实圣经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去妻子。讲到这个顺服之前呢，是讲到先要学习彼此的顺服，彼此顺服先要懂得彼此的顺服。为什么太太所听的、所讲的你要听呢？就因为太太最认识你，可能她所讲的最能够帮助到你，不是你的上司，不是教会的人，不是你的辅导员。霍桑是美国一个很出色的文学家。霍桑之所以能够成为霍桑呢，就是因为他太太独具慧眼，看到他的长处。他读大学的时候，霍桑都写一些文学作品，但是他不觉得一回事，也都没有很多人欣赏他。那他就走了去海关处工作，海关工作呢不成功，被人辞退他。回到家的时候对太太说，我都不行了，这份工作我做不行了，我失业了，很难过。但他太太怎样对他说呢？我好啦，啱啦，你太太一啲都唔失望噶。依家你可以开始写你嘅小说，写你嘅书。咁钱喺边度啊？屋企冇钱，我又冇嘢做，写书啲钱边度嚟啊？太太走入房间嗰处，攞咗一袋钱出嚟，打开嚟嘅时候，哇！见到咁多钱，仲哇，你点解有咁多钱啊？啲钱边度嚟噶？我早知道你系一个出色嘅作家。有一日呢，你会成为，你会写一本呢不朽的巨著，所以你每个礼拜给我的零用钱呢，我都储低一些，储低一些，储到现在呢刚刚足够一年我们的洗费，所以你可以专心去写书啦。你太太几开心啊，丈夫失了业啊，可以专心写书。那么丈夫真的听他的说话，专心写书，成为一个在西方文学界里面呢一个顶尖的文学家。他所写的最出色的书呢，就是那本叫《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红字，他之所以出色，是因为太太独具慧眼，看到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才干，发掘了他出来，不是第二个帮到他。另外在这里我们要提的呢，就是以前 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嘅经济学系嘅教授叫 Robert Lucas， 婚姻唔好，太太同佢离婚，太太好认识佢呢个丈夫，喺闹离婚嘅时候咧，对律师话喺呢个离婚嘅条款里面咧，唔该你写低一样嘢。律师话乜嘢？呢个丈夫啊，写低啲咩？佢仲要加多一样嘢咧，就系将来啊，你 Lucas 攞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嘅时候，你要分一半嘅钱俾我。啊，佢都冇谂到自己攞到诺贝尔奖金啊！咁写咪写咯，所以好快脆就写落去啊！啲梦想啊，系终于咧，佢真系得到诺贝尔文学，唔系读诺贝尔嘅经济学嘅奖金。当人访问佢嘅时候，律师追讨咗佢一半，为佢太太离咗婚嘅太太，啊、哦，我都好乐意。佢话咁欢喜快乐嘅时间咧，我点介意俾一半我嘅奖金俾佢咧？嗱，呢个太太独具慧眼，知道佢丈夫有一日会攞到诺贝尔奖金，真系分咗一半俾佢。所以我哋睇到，当一个做太太嘅，一个忠实可靠嘅太太嘅时候，对佢丈夫真系认识嘅时候，佢对丈夫嘅帮助系大嘅。我哋睇第三方面，一个理想嘅贤妻，第三方面嘅特点，十二节嗰说话，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一讲到佢一个有无私大爱嘅贤妻，因为首先讲到咧，她一生即系婚姻系一生之久嘅，只有死亡能够将婚姻嚟到系嚟到将夫妇分开。婚姻请记得是一生之久，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彼此之间所立的约，当我们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随便进入婚姻的关系，因为这个危险的。你说他一生他有这样的委身要维持婚姻一生之久，在今天来讲，特别今天来讲，要委身于神，委身于婚姻，委身于家庭，一生之久需要勇气，所以英勇超卓的一个妇人是不容易的，很多艰难需要克服，特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今天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是很不适合去维持婚姻一生之久的。你看，第一呢，律法，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宽松，差不多可以说法律鼓励你，你不啱就分了。另外呢，社会工作者，如果你去找他的时候，啊，我们夫妇关系不好，我们打架嗌交，那就分开啦，离婚啦，快点离婚好过呢，再继续这样住下去的时候呢，打崩头杀死人，所以分开。但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教导、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很艰难。还有普遍的社会的环境、文化环境是怎样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积气的时代里面，什么容易就扔，什么不喜欢就扔，不喜欢洗碗，不喜欢洗碟，不是买那些纸碗纸碟，吃完就扔，吃完就扔。我们说什么都要换，快点换。做生意的人鼓励你快点换新车，年年都换新车。手机不单止年年换，半年换一次，几个月换一次。所以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对了，有困难了，我们不是寻求去修补，我们寻求将它拆散，将它放弃，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积气的时代里面。一个做传道人的有部车，旧车用旧了，那个电池没电了，他儿子说，爸爸换架新车吧，这架车老了，收音机坏了，那个儿子又说，爸爸你看真的旧了，要换，要换，换架新车了，爸爸说修理回就行了，电池可以换一个新的，这个收音机可以修补， 啊，佢好大嘅感慨。今日咧就系乜嘢唔中意就抌就放弃。婚姻唔系咁样，婚姻好似嗰部旧车一样，有嘢坏咗咩？修补佢，修补佢，继续嘅行，继续嘅用。求主怜悯呢个时代，婚姻系一生之久嘅。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种的大爱，那种的爱是从神而来的那种的爱。不是今天很多人在社会里面所讲结婚的时候所需要那种的浪漫的爱。那种浪漫的爱就是哇，我们一见钟情了，我们大家不见到对方就不行了，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要结婚。这种的浪漫的爱呢，只是讲感情，只是感情不能够维持婚姻一生之久，因为日久生情，日久会失情，没有感情就分开吗？大家嗌交没有感情了那就分开吗？有时未结婚的时候看见、啊、对方好靓，对方好英俊，结了婚一嗌交的时候呢，里面那种的愤怒呢，令到你看到对方是极之丑陋，比任何人都丑陋，所有的美貌都消失在那种怒气的里面。哇、啊、你太太好靓啊，你先生好英俊，唉，丑陋到不得了。所以感情不能够维持婚姻一生之久。什么能够维持婚姻一生之久呢？从神而来那种的爱，从神而来那种的爱呢，就是这里十二节所讲，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个一个立约，是一个立志。所以真正从神你的爱在意志上面，意志要大于全人的，是立志要常常将最好的给过对方，一生令对方有益无损。这个是真正从神你来的那种的爱，是这种的爱才真正能够维持婚姻一生之久。而能够是一生不自私地去维持婚姻，立志常常将最好的给过对方，这种的爱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保守。所以有人说呢，结婚要结得好，首先要离婚，要结婚先要离婚。啱同边个离婚啊？同那个自私自利的我来到离婚，因为这个自私自利的我时时都在我入面，如果不跟他离婚呢，就很难去爱你的配偶。这个是真的，先离婚，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这个自私自利的我。很多人结婚就想着、啊、我不行了，找个丈夫来保护我，我自己都不想做工了，找个丈夫来找钱 给我使。啊、我都不得，我找个叻啲叻过我的太太帮助我。咁样系自私嘅想法，咁样系失败嘅开始。结婚系话要放下自我，我愿意常常将最好俾个对方，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只有呢种嘅态度，能够维持婚姻一生之久。咁样立志，咁样行动。所以这种的爱不单止一种的立志，更加一种行动。很多人立志之后行不到，没有用的。很多人的婚姻的爱只有个讲字的，到时到后寄一个心的卡给太太，或者说一句 I love you， 就是这么多的。说 I love you 之后又嗌交又吵架，寄完卡之后又嗌交又吵架，没有意思的。日日寄一个卡，日日寄一个心，而是讲一句咁嘅说话，意义唔大。有冇立志？有，系行唔到。系真正嘅爱呢，系有行动嘅，系做嘅。睇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将一切利益俾过佢。冇行动嘅嗰种嘅爱系假嘅爱。好多时候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唱歌嘅时候，神啊，我心爱你，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唱到流眼泪。但两个钟头之后， 唔记得嗰首歌啦，我哋一样远离神。激情过后，我哋又忘记。婚姻关系都系咁样，激情之后，我哋又忘记，又失去。我哋所需要嘅就系嗰种行动嘅爱，好似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因为爱我哋，佢有行动地嚟到世界上边，有行动地到处去揾出有需要嘅人去帮助佢哋，有行动地。最终为我们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我们需要是这种的爱。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问他，他说我，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好了，得了，我知道你心里面爱我。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去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去做做我要你做的事，这个才是爱。不是得把口，不是得满面笑容，而是真正的行动被人看得到的。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不是那么好的见证。一个妇人和一个她认为理想的丈夫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呢，她觉得很痛苦了，生儿育女，每天在家煮饭、洗碗、扫地、打理家务。所以有一天他在吃完饭之后，在洗碗的时候就思前想后，人生真的没什么意思，天天好像副机器那样，又没人欣赏，还要丈夫指指点点，小孩子又说这样不行，那样家那样不行，所以越想的时候越难过，觉得很灰心，他就走上了楼上，执好个皮夹，他就离家出走了，走到很远的地方。头了几个月呢，都打电话回来问下丈夫，你们掂不掂啊？问下儿女，你们掂不掂啊？一听到妈妈的电话、妻子电话，都唉他回来，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他无动于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的丈夫终于找到一个私家侦探去帮他找太太回来。最终他找到这个太太，原来去到很远的地方，在一个餐馆那里做侍应，也都找到他的地址，也都知道呢，发现他没有另一个男人在他身边，就报告给这个丈夫知道。这个丈夫一听到消息，拿到地址呢，漏夜揸十几个钟头车就去找这个太太。当他拍门的时候，他太太来开门，太太开门见到自己的丈夫，什么都不说，走上楼上执好个皮夹就下来，跟个丈夫上车回家。一路在车上面，两个人都没话说。回到家的时候，这个丈夫问他，为什么我们时时哀你要你回来你都不回来呢？这个太太说，我只是听你们说，直至到你出现在个门口的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你是真心关心我，你们是珍惜我的。行动不是得个讲字，电话到你回来吧，你回来，他无动于衷，是真的去到他门口的时候，即是他丈夫仍然爱他，珍惜他。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种的爱，无私的大爱，立志立约的爱，有行动的爱，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表达，对我们周围的人有这种的大爱，对我们的配偶有这样的大爱。这个是今日时代建立一个美满能够陶造时代改变时代的人的家庭所需要的。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来教导我们，激励我们，直至我们有行动去爱你，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